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澳洲法轮功学员起诉邪恶之首江泽民及其帮凶。清华教授脱离中共控制，揭露迫害真相。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2008年9月15号，澳洲法轮功学员状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罗干及610办公室一案，在纽省高等法院开庭。在此之前，中共就此案采用了种种手段，企图干预澳洲司法公正，提出所谓豁免权的问题。原告律师向法庭陈述，因为江泽民等被告所犯的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不能被豁免。法官认真听取了原告律师的陈述。庭议结束后，法官表示将尽快对此案作出判决。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纽省法轮大法学会会长 Lucy 表示，中共极尽所能想撤销此案，向澳洲司法界施压，提出所谓豁免权的问题。他认为人权恶棍不应该享有外交豁免权，将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告上法庭意义深远。他说，不管最后的判决结果怎么样，在民主国家，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送上法庭本身就是给正在中国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的罪犯一个警示、震慑和警告的作用。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江泽民和其他迫害法轮功的罪犯都将被绳之以法。此案原告张翠英是澳洲公民，自从中共打压法轮功后，她要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放弃澳洲舒适的生活，回到中国大陆上访，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了8个多月，期间受尽折磨，几乎被迫害致死。后来在澳洲政府的营救下返回澳洲，并在4年前开始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将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及610办公室告上澳洲纽省高等法院。法轮功学员张翠英表示，4年来中共极尽所能企图撤销此案，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中共的每一次干扰都是曝光他们的罪行。尽管前面的道路还很曲折，但是他对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过。这项指控是为了制止中共的暴行，让大家共同维护及重塑人性尊严、道德和正义。诉江案法轮功法律诉讼小组的琳达女士表示，很多当地民众签名支持诉江案，短短的2周时间有6000多人签名，有从高院出来的法官、大律师，也有附近的政府工作人员，甚至附近的一位部门经理，不但自己签名，还跟法轮功要了一些签名表，表示自己公司有40多名员工，他要让他们每个人都签名，来支持法轮功寻求正义。有签名者表示，自己是人权律师，愿意为法轮功学员这个案子提供帮助。还有签名者表示，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找比自己级别更高的律师帮助这个案子。还有不少路人告诉法轮功学员，自己已经写信给外交部和律政部，并且得到回应。很多的民众表示，不应该给人权罪犯江氏以豁免权，应该将其送上法庭接受制裁，反映出世界人民的正义之声。法庭外边，在伊丽莎白女皇广场上，法轮功学员拉起了大而醒目的横幅，大审判，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罗干、610办公室，以及维护澳洲司法独立不受中共干扰等。横幅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壮丽和肃穆。法轮功学员在女皇广场上静静地练功、打坐、发正念，祥和宁静的场面吸引了来来往往的行人的目光。法轮功学员杨女士告诉记者说，她每天风雨无阻地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在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希望善良的澳洲民众能够和我们站在一起， 帮助早日结束这场迫害。目前，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全球15个国家被起诉，被控以反人类罪、酷刑罪等，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2008年8月27号，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徐寅一家三口脱离中共封锁，成功赴美，并于当天下午抵达芝加哥，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多位原清华大学同事、朋友们的热情欢迎。中秋节之际，徐寅在海外接受采访，道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中共抓捕、关押在团河劳教所期间的遭遇，并表示要让自己的学生和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的铁幕后面掩盖的真实情况。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和徐寅教授谈话，不难感受到他对教书育人这个行业的热爱。1995年在清华土木工程系研究土木结构工程中的力学课题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书育才至今13年。在刚开始教书时，承担着两门课程的教学，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和一个本科毕业年级的级主任的工作，让徐寅教授本人也是在超负荷运转，算下来半年的时间干了一年半的工作量，连他的导师都看不过去。更何况徐寅全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没有住房，孩子刚刚出生等等因素，让这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特别的累，工作压力大，神经衰弱，每晚很难入睡。直到1995年的时候接触了法轮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天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天黑都不知道开灯，看完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修炼法轮功后，徐寅教授觉得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高，身心健康，因其在本职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等荣誉，在多个学期结束后的学生给予的评估中获全系最高分。有的学生在评语中写道，徐寅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还在教学综合评估中总分连续几个学期获得全校的前 5%。 在清华大学，每当一个老师的课程评估的项目获得本校的前20名后，可得到一个笑脸。作为鼓励，有一个学期结束后，土木工程系30几个上课的教师共获得了36个笑脸，而徐寅教授一个人就获得了11个，几乎占了1/3，被同事们称为不折不扣的教学得分手。1999年7月，中共开始非法打压法轮功后，这个兢兢业业的教授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组织，校610办公室。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各个院系退休的党委书记组成，再加上本系的党委书记，天天轮番的都是中共的宣传，还莫名的给了徐寅教授一个工会体育委员的头衔，不时的以开会为由看管着他。采访中他表示，法轮功教我在哪个环境都要做好人，我就好好工作上课，我的工作业绩越来越好，是系里的骨干教师，系领导看我心态平静，同事和其他导师对我的评价都很高，也就默许我练。学生们也都知道我在练法轮功，很多人暗地里也很关心我，担心我被打压。2006年3月13日早上，像往常一样送走女儿上学后，徐寅本打算开始准备出全国研究生考卷，突然20几个海淀公安分局的中共警察突然闯开卫所的防盗门进行搜查，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件就翻箱倒柜翻出法轮功的书籍，然后竟拿出空白的讯问令和搜查令当场填写，并以此将徐寅教授和妻子拘捕。在派出所被关押一天后，经徐教授据理力争，以孩子无人照顾为由，他妻子被放回家，而他本人却被非法关进了海淀看守所，第二天被国家安全保卫处的人提审，因徐寅教授曾义务担任清华大学练功辅导站的副站长，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的人物，国保处的人曾扬言放谁也不能放徐寅，徐寅教授本人因而被劳教两年。后来有的警察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抓人是有指标的， 抓刑事犯有危险，抓法轮功没有任何危险，还有奖金。我们现在抓人也是为两年后的奥运做准备，就是要营造这种气氛。你就是在奥运会之前被放出来，你也不敢动。徐岩教授说，这不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吗？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说抓就抓，给被抓人的家庭、工作带来什么影响了吗？我们在北京没有亲戚，我妻子担负着全部的家庭负担，还要为我的生命安全担忧，并为我被早日获释操碎了心，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我的女儿还不到14岁，以她的优秀成绩考入本校高中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的突然被捕给了她很大的心理压力，考试失利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爸爸被抓，怕别人误会他爸爸是坏人。我的父母后来到北京帮助照看家里，我的父亲也已经快80岁了，父母又要为我的事情奔走，父亲的病情更加严重，后来需要动手术又不敢告诉被关押的我，全家人的压力可想而知。
2006年11月3日，徐银教授被非法关押在了团河劳教所，其中8个月被隔离在小号，只许三分之一的坐在一个30厘米高的小凳子上，一整天面壁不许动，不许闭眼睛，因为坐的受力面积小，时间一长就疼痛难忍。同时隔三差五的找他谈话，用这种办法在精神和肉体上煎熬徐岩教授，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不许和任何人哪怕是眼光的接触，以防止任何的鼓励，想用这种办法达到让他精神崩溃，最后放弃修炼。在劳教所与家人通信受到严格的限制，有劳教所认为不合适的内容就扣押了，家属的来信都被查看，并用家里的来信作为诱惑。徐银教授回忆说，当时父亲有病，他们就拿着信说家里有事，想不想打电话问问啊？我当然想打电话问问了。他们就说，你只要写保证书，电话随便打。在那个时候，这真是个诱惑，但我知道那种不练功的保证只是第一步，写了保证就得写揭批材料，就是骂法轮功啊。最后每一到两个月还得进行什么考核关于法轮功的选择题，合格后才能减期，这就是所谓的学习程序。我就是不走这个程序，就是不想配合，因为我是重点对象，警察还暗中指使包夹来折磨我。包夹就是被关押的看管法轮功的普通犯人，在劳教所里一点点恩惠就是极大的诱惑，包夹也不例外，所以有警察的指使，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对待我们。我当着警察的面就直接指出，包夹对我干的所有坏事就是警察干的。后来他们逼迫我单独看录像和一些协务人的话，看完后我说，他们根本不是法轮功，我是法轮功，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然后我就讲真相。后来一看录像，我就取笑录像里播放的内容，警察很沮丧，完了又白看了，后来就不再让我看了。警察污蔑法轮功，对我说，一个法轮功在河上摆上纸莲花，然后从纸莲花上走过，走到河中心时掉水里淹死了。我说这是假的，那纸莲花踩第一个时就落水了，怎么可能等到河中心呢？揭露伪科学的录像片是警察用来给我们洗脑的东西，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迫看了不止一次。当我看时，我发现那个片子是试图用魔术师的变戏法来证明特异功能是假的。我对警察说，魔术师变戏法前提就是假的，怎么能用假的东西来证明真的特异功能是假的呢？后来劳教所也没有再放这个片子了。在和转化我的警察们交锋时，我尽量用他们能明白的话讲，特别我是个学理工科的教师，我用严格的科学逻辑与警察那种中共流氓式的政治逻辑对抗，我从自然科学角度给他们证明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他们也无法推翻我用的自然科学逻辑。警察也觉得我是个思维理智的人，和他们一谈就是很长时间，我通过问问题的方式牵制着他们的思维。就这样，一个自称全国转化水平最高的警察也认输了。用他的话讲，我们这里的警察没有一个能说服你的，我们这里的录像和书对你根本没有用。再后来，他们谁也不愿和我谈话了。 再后来就没人转化和教育我了，我还相对自由些。就这样，警察也希望我赶紧走，别给他们添麻烦。后来在我到期被释放时，警察对前来接我的学校院系领导说，和没进劳教所一样，回去还得看紧点儿。2008年3月13日，虚银教授被释放出来后，清华大学强迫其再写认错和不练功的声明，否则不续签教书合同。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大学教授只好放弃了为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权利，携全家妻小来到美国，重获自由。虚银教授的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爱我的工作岗位，我爱我的学生，我爱我的亲人，我不愿离弃生我养我的那片中华大地，我不愿离开我熟悉的课堂和学生期待的目光，但是在信仰与利益相矛盾时，我要为我的学生做出示范，我为讲真话，为揭露中共的迫害，为唤醒被中共邪恶谎言迷惑的民众，我只能放弃我所热爱的一切，离开中国，到我能讲真话的地方表达心声。我要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的学生和全世界的人，中共有罪，并尽快把我的遭遇向全世界人民公布，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的铁幕后面掩盖的真实情况。
各位听众，这一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